主耶稣，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借着圣灵解开你的话语，叫我们因着你话语中间所给我们的启示和安慰，叫我们得的力量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个主日福音聚会，很多弟兄姊妹们带了朋友们来。 聚会的人数也多一点，并且有不少的人，居住归在主的名下。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还是回到约翰福音15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对着他的儿女、对着他的门徒一些重要的劝勉和教导。我们请大家继续看约翰福音15章最后几节，因为这几节跟圣灵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15章26节看起。 15章26节，我们要读到16章，第16节。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大家如果喉咙里不大舒服的话，就大声读一点，把这废气咳出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因为这段时间很长，所有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15章、16章，甚至从14章开始，就不知道怎么断句好。 因为太长了，因为主的话差不多一气呵成。如果我们来读这些圣经，我们就会寻找里面到底主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已经读了，在这个3章、14章、15章、16章中间已经读了2章了，14章、13章已经读过了。我们大家的印象感觉到约翰福音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的意思要把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讲的很重要，前面的是说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也有说主告诉我们要叫我们能够遵守主的命令，也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说到主的联合，我们是像葡萄树在枝子上面。但弟兄姊妹们，贯穿这许多重点的是什么呢？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如果 大家仔细看的话就知道，主虽然也讲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话，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情贯穿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在14章、15章、16章都找一个共同点，你就会看见，主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告诉我们圣灵，他要把圣灵的工作告诉我们。 他要把圣灵，就是神应许要差遣到信他的人中间，这位最重要的保惠师告诉我们。所以14章，大家如果看见， 在十六节就已经讲了这件事情。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主在十四章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他是真理的圣灵。当主说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圣灵称作真理的圣灵。他说我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与你们同住。主不仅说在我父的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所以说这位圣灵就是与你们同住的圣灵。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第十五章讲的非常重要的话。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主也说主我们就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跟圣灵发生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等到我们明白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我们就知道若不是圣灵来，主耶稣所讲的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的信息都是空的。我们没有力量经历，也没有力量顺服，也没有力量遵守，更没有办法住在主的里面，更不能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主说我要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保惠师的工作是什么，但这个题目又太大了。如果我们要把保惠师所有工作都讲完，就是讲上一辈子也讲不完。不仅我们个人的经历讲不完，圣灵在历史历代所做的工作哪里讲得完呢？我们如果单单看使徒行传都要看28章。有人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不错，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所有工作的一些模式，但是他工作绝对不止仅仅在使徒行传里面而已。在两千年教会两千年来说，神的工作在圣灵里面一直没有停止，并且每一个人他的救都要经历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都要经历圣灵光照他，使他知道认识自己的罪，都要经历神的爱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都要经历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经节，非常重要的应许都在这三章里面，而它的基本的目的，基本的重点在于认识圣灵是谁。圣灵是一位保惠师，他说我要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也是保惠师，他对于门徒们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英文里翻作 comforter 这个字啊，什么叫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安慰者。但是它的原文这个字叫做 parakaliton， 希腊文是 parakaliton。 这个字其实没有什么难懂，因为前面一半我们知道的 para， 什么叫 para？ 平行线叫做 parallel lines，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就叫 paral。 paral 也有一个帮助的意思，比如我们说 paralegal， 那些法律助理叫做 paralegal。 为什么？因为他是来帮助你的。所以 par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这一个人。 parakaliton 意思就是说呼召来与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主说我要差遣，我要求父，父就会差遣一位在你们旁边，随时你需要他，他就会在你旁边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称作保惠师，他对他的门徒来讲，12个门徒所经历的，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到主的面前去问一问，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到主的面前求得答案。若是他们有需要了，他们就到主的面前；他们若是软弱了，有难处了，有痛苦了，有危险了，就是这样。你看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门徒们说：“ 不知道我们丧命了，因为他们的船里面风浪甚大，将要沉没了。他们说，父子啊，我们丧命了，因为他们知道主能拯救他们。任何的危险，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压力，他们只要叫一声父子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宝贵式的意义。那今天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死亡，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之后，谁来做耶稣从前对门徒们所有的工作呢？就是这位圣灵。因为圣灵是蒙神差遣，因着主的要求来继续代替完成主的工作，就是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若是我们从这里插出去，可以讲神学上的很多重要的问题，讲到三位一体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讲了够多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里我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我只愿意提出几件事情来。就是父子圣灵的工作是那样和谐密切，没有间隔的。并且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这位宝贵师他不仅是从父那里来真理的圣灵，他事实上没有一位教师比圣灵更好。就是神自己来做教师，他也不过能跟圣灵做的一样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从前中古时期刚刚研究圣经明白主的话，我们讲三位一体，就说到父子圣灵是同性质、同能力、同存在，或者是同存有，没有一件事情不相同的。每一件事情父子圣灵都完全一样，只是他们位格不同，他们个人的工作不同。我们只能这样暂时很简单的说明。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没有把这些门徒们放在一边，他就是差遣一位圣灵，他求父，父就差遣圣灵来。主的话很谦卑的，他不说我差遣圣灵来，他说父就赐给你们一位圣灵。但是他又说，我从二十六，我指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跟二十六节的分别。但是主为了叫我们明白，并不是说主跟圣灵中间，圣灵跟关系跟主的关系和父当中有任何的间隔。你知道神心中间最美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中间彼此的尊重和用人的话说谦让，就是降卑。主说我就求父，父就差遣一位宝贵师来。但这里也说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到底是谁差来的呢？从前他们刚刚研究这些三位一体的问题，对于这个差字伤很大的脑筋，因为差的人，被差来的人一定没有差来的人大，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圣灵就没有耶稣大，或者说耶稣就没有父神大？因为圣经主也说父差我来，我是父所差来到世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被差的人不能大过差来的人，但是被差的人可以和差来的人一样大。这就是以后他们读圣经发现必须是这样，因为神是完全，他们在三位一体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主就告诉我们说，这位宝贵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要怎么样呢？他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头一件事情我们就明白，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神自己，而圣灵这位奉差而来的宝贵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了真理做见证。所以底下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最大的目的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那也许弟兄姊妹们要问了，哎，那么是不是我今天读科学读物理我不懂的，那么圣灵可以帮助我？ 我相信可以。但是若是你明白这里所讲的真理的圣灵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工作是根据一个模式是什么，是根据耶稣。所以这里前面讲圣灵来是为我做见证，为着耶稣做见证，后面讲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真理？今天我们信主人就知道，一切的真理都在耶稣里面。他是神的爱，他是神的荣耀，他是神的能力，他是神的智慧，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法子明白，我们只是按照名义明白，按照原则明白。但是有一天圣灵来，就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真理的世界。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神就让我们明白，神就有时候借着一件事情而我们看见耶稣的荣耀。昨天我去参加远志明弟兄他有一个演讲会，他就讲到在中国人中间缺少四件事情。大家知道袁志明是谁？他是和商的作者，他从六四以后经过巴黎一直逃到美国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请他讲学，因为他是中国的一个哲学博士的候选人，他真正是读哲学的。他就讲一些他自己得救的见证和经历。他说中国人中间就缺少无缘无故的爱，每一个爱都是有原因的，都有目的的。他说没有想到真正的在基督徒身上找到一个无缘无故的爱。那大家我们信主就明白，这个所谓无缘无故的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爱是给予的，是给出去的，不是为了指望收回的，不是有任何目的的。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叫的爱，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掉他的自己，他为我们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本来不知道，我们在那里研究，在那里寻求。有些人如果是今天的年轻人啊，从前我们也年轻过，对不对？我们追求爱，所以我们了解男女朋友在一起那里有爱，朋友跟朋友在一起有爱，我们在实验什么叫的爱。也有些人他们不能满足。我记得我太太刚刚得救的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大学生起来讲到什么叫神就是爱，他很有意思啊，他拿了一本韦氏大字典在那翻开来读爱的定义。很多人也许从各种文艺里面要找什么叫的爱，但是唯有当有一天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说我们尝到了，我们知道了。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上个礼拜天我们传福音，昆华弟兄传完福音跟几个人在谈，那我就看见神的爱进到人的心中。我们和休戚弟兄谈话的时候，他不能够禁止他的眼泪，他里面觉得神的力量，觉得圣灵的力量，因为神的爱进到他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是要为真理见证，而这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先把总的事情告诉大家，因为我怕我的时间不够，我不知道我会讲到哪里必须停下来，所以我先把最重要的先讲。圣灵的工作最重要一点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而这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有人就这样说，圣灵要实化我们一切从主所听见的道理和教训，让我们来经历它。这话是不错的。那怎么样经历呢？我发现很有意思。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现在来从第一节看起，我们就知道。上两个礼拜我们讲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为主做见证，因为那是为了要传福音，我们特别强调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圣灵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真正的讲起来， 福音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做工，这是人不，这是我们不能的。我常常讲一些神学的名字，叫做一般性的启示和特别性的启示。什么叫一般性的启示？就是人看见神所创造的万有，创造的万物，他们就想起来，他们就用思想用理智来分析，就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人造的。今天我们砌的油漆，一定有人问，虽然我们名字没有说，总有人在那砌的，他不会自己变成这样，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窗帘有人洗刷过，总是有人做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凡是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如果不是人在推动，也有自然的力量才推动。但是人从这些事情分析里面知道有神，却不能认识神。怎么认识神呢？我们说借着圣经就可以叫我们晓得耶稣是谁，但是很稀奇，光是圣经，很多人读了以后他心里不感动，他知道了真理还是没有接受。但是圣灵的工作就叫我们看见，真正的明白耶稣是谁。当你这样认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从启示这样进来的。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所得的救恩呢，不是从人教导来的，是从启示来的。首先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人能够接受启示，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只好接受教导呢？不是的，一样的教导，但是圣灵个别的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启示你的。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是圣经这样记载，但是你能够接受是因为圣灵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很稀奇的，这个见证，上次我们讲见证，怎么样圣灵见证耶稣呢？怎么样门徒见证耶稣呢？头一件事情是在遭遇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十六节怎么说，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你们不至于跌倒。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刚才我提到使徒行传，我假设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都已经差不多都读过，对不对？使徒行传讲什么？一开始讲到教会大遭逼迫，对不对？从哪里逼迫？犹太人逼迫，对不对？你看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他们就在每门口医治一个瘸腿的人，对不对？以后他们遭了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遭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配为这名受羞辱。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斯蒂凡遭受逼迫并且寻道，对不对？你知道在这个字见证，这个字可以翻作见证，也可以翻作寻道，看上下文的意思。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相信一件事情，相信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命都给了，不能改变他的信仰，所以他会寻道。寻道不是好玩的事，但是因为里面对一个真理的确定和认识，使他轻看他的性命。这里就告诉我们，福音刚刚传扬的时候，这些门徒要遭遇许多的逼迫。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没有启示，凡是杀你们的，以为他们在侍奉神。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大数的扫罗，他热心侍奉神，他逼迫基督徒，追赶凡信奉这道的人，到处遇见，到处追杀，因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保罗自己以后做见证，扫罗以后信主后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按照我们祖宗的遗传，做了严谨教门，最严谨教门里面的法利赛人，并且他说我以为应当这样逼迫陀逼迫基督徒才是侍奉神。为什么他要维持那个犹太教的传统礼仪？在那样一种不认识救主的光景里面，他把传统的礼仪跟一些规条看得非常的严格，要守割礼，要守安息日，这些事情对于他们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唯一他们认识以为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方法。因为不认识耶稣是谁，主说他们所以逼迫你们，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神是要把他们从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保罗才有这样大的对照，他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神要拯救我们，释放我们。犹太人知道从前神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从埃及里救出来以后，让他们在旷野，经过旷野，最后进入迦南，犹太人熟知这些历史，但是因为没有启示，不认识神拯救他们目的是什么，他们对于神的救恩只有一种历史性的了解，而这个历史性的了解，他们以为到了时候神要再一次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于再来的弥赛亚的盼望只能限制于一种历史性的、文化性的或者人类性的、人类学这样子把它拯救出来而已。他们没有法子理解，也没有法子想到属灵的事情，更没有法子揣摩到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从各样捆绑中间拯救出来。他们没有法子有启示认识神的救恩，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头一个说这些人逼迫你们，圣灵要在这些事上帮助你们。很稀奇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主曾经对门徒们说，当你们被捉拿下监的时候，当人把你们带到官府面前的时候，你们不要思想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话？福音书里面有没有在讲？他说圣灵要把所说的话提醒你们，他说圣灵要把口才给你们，你们所说的话是人不能驳倒的。弟兄姊妹们，门徒们怎么经历圣灵？头一个经历圣灵，当然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同大风，如同火焰降在他们身上，他们经历一个大的能力。但是当他们经历逼迫的时候，他们更加真的经历圣灵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明白了主所说的，你们不用预先思想说什么，在人的面前说什么，因为圣灵要把所当说的话放在你们的口中。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经历，让我们真知道，当我们为着信仰做见证的时候，为着我们所信的做见证，当我们去在世人面前传讲信息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借着真理的圣灵，要把所说的话赐给我们，把口才赐给我们。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说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这样应许，主有没有这样成就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彼得竟然能够说出这么刚强的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说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他真是能说，是不是彼得的口才好？我想不见得，并且据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彼得从前常常说错话。今天我们说他是大嘴巴，常常说错话，但是在行传的时候就不是如此，因为圣灵进到他的里面，圣灵把当作的话赐给他。他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不仅有勇气，并且有智慧，有口才，这些事情是真的。我读教会历史，不仅是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这样，教会历史里面多少遭逼迫的人曾经这样说出美丽动人震动人心的话。帕利卡尔老的寻道者，他们把他定了罪，喂狮子，他们可怜他这个老人，他说你只要说一句否认你的主，我们就释放你。帕利卡怎么说？他说我怎么能够背弃那位爱我保守我再让我服侍他83年之久的救主的。他当着众人宣告，反而给他一个机会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神。他说他是天地之神，真实的救主。他就这样寻道，但是他所说的话留下来，成为教会多少许许多多后代的教会人得到力量的来源。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为着耶稣做见证最重要的，当时在行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说明。你读整本使徒行传都是这样，一方面好像人在做工，一方面圣灵在人的里面不断的运行，使他们所说的话所讲的道不仅有真理的根据，也充满了智慧，犹太人辩驳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大遭逼迫。第五节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认我，你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工作中间，在神的计划中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每年我们都庆祝圣诞节，每年我们都宣告复活节。耶稣曾经干预了人类的历史，这是大的事情。但是圣灵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的地位是什么，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个世界的方向是不是在神的掌握中间，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个世界是不是按照神所预定的旨意要走到他所命定的结局，许多人不肯注意。许多人要创造自己的历史，许多人说他要创造人类的历史，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我们问这个问题，许多有思想的人，我们不是说明论，但是我们是有信心知道整个时代中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提圣灵这个名字，我们应该有更深的思想，知道他对整个人类的工作是什么。主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那么是不是当耶稣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我想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耶稣的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坐在人的中间。主怎么说？主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祷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你也看见神大能的手保护以色列人，你也看见神借着他的灵，他的手击杀许多外邦人，你也看见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帮助那些先知们的侍奉，你也看见神的灵感动他们说话，并不是没有神灵的工作。但是我刚才说，当耶稣的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也不能有效。因为为什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圣灵没有法子叫人看见耶稣的工作，因为在隐藏的、旧约的、在先知启示里面的。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受心灵所感动，不会，因为没有看见。只有非常少数的几个先知获得他们在圣灵里面、在预言的里面看见耶稣将要钉十字架。但是等到耶稣的工作成全以后，神就能够借着圣灵把我们引到哥哥他，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圣灵的工作可以完成。所以主说，我若不去，就不差圣灵来。今天圣灵来到这里，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他的救恩。今天我们读圣经，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有神的灵启示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信心，相信说圣经就是这样，他的话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呢？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因为圣灵把神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时间中间重要的过程。你看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降生，他取了人的形象，所以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常常周流四方，广行善事，释放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福音书里面所做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这是福音书里面所启示叫我们看见的。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为我们升上高天，进到父神的右边。现在圣灵来，他的工作是什么？这里给我们三句话。他既来了，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三句话很有讲究。他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有一个人说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跟人辩论的时候，许多不信主的人说，我有什么罪呢？我为什么要认罪呢？他说你不信就是罪，不信为什么是罪呢？就开始辩论了。 有一个人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你想想看好不好笑，他先把这个事情啊不放在个人的身上，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防。他说你想想看好不好笑，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到的目的是救人，对不对？但是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说这有没有罪啊？很简单一件事情，耶稣是为了救人，但是无法之人把他交在官府的手下钉十字架。你说这些无法之人真是无法无天，那些犹太人真是该死，所以犹太人有罪，对不对？甚至犹太人说，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说他的血流，他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他们真是胆大妄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杀了无辜之人的血，他们不认为他们流了他的血。因为旧约里面说，若是你杀了无辜之人，这个罪归在你的头上。所以他们大胆，他们坚决要除灭耶稣的时候，就说杀他的血，杀他的罪，流他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犹太人把耶稣杀了？因为不信。是不是不信？不信他是弥赛亚，不信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在他们不信的那个条件之下，在他们不信的思想底下，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应当的。他们认为完全正确，只有那个百夫长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看见了所发生的事。什么发生？什么事？天地无暗，日月无光，发生什么事？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看见了什么事情？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百夫长就撕裂衣服说什么？这真是个义人。弟兄姊妹们，只有少数的人在耶稣的死上面承认他们做的错事，他们不信，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是神所差遣来的，不信是神打发他来的。就好像那个葡萄园的故事一样，有一个园主，他向他的园户要收成，打发许多的先知去，打发很多仆人去，过来解释那些就是旧约的先知，但是他们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把他们赶出去。末了，那个园主说：“我要差遣我的爱子去。”这个园户就说：“来吧，我们把他杀了，夺他的产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爱子是承受产业的。弟兄姊妹们，正像这个园户的比喻一样，他们把神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什么是罪？这里讲的罪不是你我个人的罪而已，罪是因为不信，并且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所有的罪都无法得到赦免。不仅仅是钉耶稣十字架这个罪，所有的罪都不得赦免，因为赎罪的祭再没有了。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靠着赎罪祭，每年到赎罪日的时候，就是七月初十日，现在有的人还庆祝，叫什么 Yom Kippur， 他们的新年。其实他们之前是庆祝赎罪日，刻苦己心，他们每年到了七月初十日，他们相信 有一只带罪的羔羊为他们舍命流血，要洗净他们的罪。他们非常知道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他们以为将来有一位神的羔羊要为他们除罪。这位羔羊已经来了，他们失去了机会，还在空等。保罗怎么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若信靠这人，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都得称义了。弟兄姊妹们，耶稣的宝血有这么大的功效，在我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都得称义。不管你的罪是什么，不管你的罪是多少，不管你的罪多大，反过来说，不管你的罪多小多少，弟兄姊妹，不管你罪多大多少，靠着耶稣都能洁净。所以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头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从前不信？哎呀，我信得太迟了。”没有一个说，哎呀，我现在信的刚刚好。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说，哎呀，我还早了一点，应该明天再信。若是这样，他就是没有看见罪的能力。但是一个真正在罪里面得了释放的灵魂，那个痛苦刺伤的力量，撕裂心肠的力量，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充满这些例子，他们听见彼得的话觉得扎心，他们说，弟兄们，我应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跟彼得问起得救的事情，因为圣灵做工在他们里面，他们扎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虽然是神所差来的保惠师，他却要做一件事情，叫我们个人悔改。使徒约翰也是这样传福音的，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现在圣灵来的工作就是叫人悔改。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等到圣灵的工作进去了以后，他头一个反应说，我信得太迟了，因为我从前不信神的儿子。你看在保罗身上也是这样，他怎么样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说，我仿佛是未到期而生的婴儿胎儿。他说，我在这方面实在是太软弱了，我不明白，是在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说，他从前逼迫基督徒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不信不明白。所以主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若知道耶稣怎样爱你，你若知道你怎样顶撞耶稣，耶稣一样的赦免你。你若知道正在你亵渎神的时候，耶稣为你忧伤，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就会抓住你的心。为罪、为义，这句话怎么说呢？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很奇怪，这句话不太好懂，是不是？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一想有各种不同解释是什么，但是我想来想去，最好的就是先从字面了解。主说什么呢？前面说圣灵来了，叫人为义责备自己，这是什么呢？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有一种扎心的感觉、伤痛的感觉？ 因为再看不见耶稣。那这句话好像只是对着门徒才有果效，对不对？因为我们反正也没有见过耶稣，为什么叫我为义责备自己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主能够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一些暗示，因为彼得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你们杀了那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那个义者就是耶稣。为什么耶稣能称作义者？因为他合乎神公义的要求。前面说他们要为着罪而自己责备，圣灵的工作叫人受责，因为不信。现在为了义也责备，为什么？因为我们放在耶稣的面前被光照，圣灵把一个相对的标准带到绝对的标准面前。因此当我们明白只有耶稣是能够称义的时候，我们就责备自己。什么懊悔呢？懊悔我不能像耶稣，懊悔不仅是为了罪，消极的就是在我所能做的那一方面，在积极的方面离主的标准差得太远。弟兄姊妹们，信主不仅仅是为了悔过我们的罪而已，信主的结果叫我们不仅称义，而且叫我们学习行义。圣经上面说行义的人才是神所悦纳的，为义的缘故。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标准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我们的标准是义者耶稣。这个很难，我们常常说罪得赦免，白白的恩典，我们忽略了神的标准是叫我们像耶稣。怎么像耶稣呢？把它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里因为我们忽然明白我们离神的标准太远，所以我们懊悔了。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产生一个积极的科目，叫我们像耶稣，叫我们爱耶稣，叫我们跟随耶稣。他说为审判是因着世界的王受的审判。为什么说这句话？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为审判而责备自己？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说，记载耶稣的话说，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不了解，但是我还是照字面来解释。这世界的王是谁呢？就是撒旦。这世界的王怎么样受审判呢？就在耶稣的工作成全的时候他受了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不是将来，是已经受了审判。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不要以为是耶稣受审判，事实上是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要审判，而耶稣基督的地位是什么？使徒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立了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不仅这样，保罗说叫他作为标准审判天下。什么意思？这个审判的意思 就是说到现在有了一位绝对的标志。我们度量衡有个绝对的标准，对不对？今天神一切的工作和他的秩序，他的作为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按照基督审判天下，审判万有。一刚开始我就告诉各位，圣灵的工作是要见证真理，而这个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并非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那一个曾经活在地上33年半，在加利利行走，在各地行神迹，不仅仅是这一位。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他是神。他是谁？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很能干，做很多事情。我告诉你，每一件事、一样事情都在基督里面。如果圣经启示我们说，他能够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照着耶稣基督来造男造女；如果圣经启示我们说，他能够照着耶稣创造了万有，是不是这样说的？万有是出于他，本乎他，为着他，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万有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弗所耶稣告诉我们说，万有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我不是讲很哲学的事情，只是我愿意开放我们的思想，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是个别的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人有科学的发明，那些人有什么医学的成就，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又有一些人保护生态，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因为万有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才是大的。所以这个审判，神得到了一个审判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已经放在世人的面前。不仅放在世人的面前，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审判像火，耶稣基督经过火没有烧掉，以后所有的都要经过火，看看烧得掉烧不掉。这是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看见耶稣是谁。这个耶稣叫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啊，他是一切的真理，并且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自己责备自己这几个字很难翻译，意思就是说，因为圣灵的工作叫我里面觉得我有一个自己，因此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不仅认识救主，而且产生积极的力量。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不让圣灵做工，或者我们让圣灵的工作做得很浅，所以我们就很满足了。很少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打开，交在神的手里。昨天晚上我去听远志明讲，很有意思的，他对着中国大陆来的人主要讲，他说他可以讲得很露骨，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太实际了，几千年的文化不过是个影子，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实用主义，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就好的。实用主义结果人的眼光非常浅短。其实你说西方文化没有实用主义吗？有，太多了。美国的文化其实也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失去了标准，什么好就怎么用，缺少绝对的标准，根本没有道德的观念，也没有道德的规范，因为那不需要，不实际。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 原因很多，最要紧的是西方世界离开基督教的信仰。你不要以为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来，你不要以为那时候教会还很兴旺，西方教会已经不大兴旺了，并且许多的错误人文主义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要讲可以再去讲三个钟头告诉各位，但是现在时间不多。弟兄们，我只要说一句话，求主给我们长远的眼光，知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要做更深更实际的工作。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启示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吧，我们认识你太少，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只知道你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从所做的事情背后我们并没有透亮的眼光来看见长远的事情，更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计划和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还是相信你，因为圣灵并没有退却，仍然做工在你儿女的心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说圣灵要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更多认识基督。主啊，你的恩典和慈爱并没有改变，当我们把心打开归向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要继续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纪念我们的需要，纪念我们的软弱，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